圣灵施行救赎第115讲，我们中间听了一些巴克和约翰欧文的教导，现在我们再回到伯克夫系统神学成圣这一章，来到 C 的部分，第三部分，圣经对圣洁和成圣的概念。前面讲过了，圣经对圣洁和成圣有关的用词用语，然后呢教会历史上不同的派别的看法，现在呢伯克夫就开始把圣洁跟成圣呢做一个有点像定义性的这个基本的概念的论述。首先旧约圣经对圣洁和成圣的观念，圣经里面圣洁这个品质首先是指神，指神的时候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神是不可亲近不可靠近的 unapproachable。这个 unapproachable 不可靠近概念的意思就是上帝是那么的神圣或者是圣洁， God is divine， 神就是神，因此呢绝对与受造之物是绝对的不同。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圣洁就不仅仅是神的其中一个的属性与其他的属性相协调，乃是说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就可以指上帝一切属性的属性，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able of everything that is found in God， 上帝里所有的上帝所是的你都可以用圣洁这个词来断言，来 predicate， predicate 这个词就是 say something about， 就是断言，你说你是谁，你是中国人，是男的女的，你可以讲这个人是怎样的。当我们讲神是怎样怎样的时候，你无论说神是怎样怎样的一个神，那个怎样都要用圣洁来配上来讲。神是全能的大能的，神的能力是圣洁的能力，神是荣耀的，他的荣耀是一个圣洁的荣耀，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一个圣洁的无所不在，圣洁的临在神是预定拣选他的选民的， 是这位圣洁的神做一个圣洁的拣选等等。圣洁是用来指所有属性的属性，He is holy in his grace， 神的恩典是圣洁的恩典， as well as in his righteousness， 神的公义是圣洁的公义， in his love， 神的爱是圣洁的爱， as well as in his wrath， 神的愤怒是圣洁的愤怒。严格来说，holiness becomes an attribute only in the latterethical sense of the word， 圣洁是神的属性，严格来说就是在伦理意义上来说，就是说神是毫无玷污的，是与众不同的，分别出来的等等。 The ethical meaning of the term developed out of the majesty meaning， 这个圣洁纯洁的伦理意义呢是从这个威严的意义发展出来的，因为上帝是荣耀威严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圣洁的。 This development starts with the idea that a sinful being is more keenly conscious of the majesty of God than a sinless being。 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有罪的被造物人等等呢，是比一个没有罪的更加的意识到上帝的威严，就是越是一个罪人呢，就越意识到上帝的威严。 The sinner becomes aware of his impurity， 罪人就意识到自己的不洁， as over against the majestic purity of God， 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因为他看见上帝的荣耀威严的纯洁或者圣洁，就看到自己的不洁。参考 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说我有祸了。 Rudolf Otto， Rudolf Otto、这位德国的思想家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dea of the Holy， 圣洁的概念、那这里呢，伯克夫呢借用他的一些的概念。Otto 说，原来的圣洁的意义呢，就是 luminous， 亮光，光亮。所以呢，他说，罪人呢对神的这个荣光的回应呢，就是感觉到自己是被造的，就受造者的感觉，意识到自己是被造的，或者是受造者的意识。A disvaluation of self into nothingness， 是怎么样判断自己呢？这种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就是自己是一无所有 ，is nothing。而对神的圣洁的回应呢，就是 a feeling of absolute profaneness， 就是感觉到自己完全是亵渎的。或者是世俗的，是凡俗的。再来哈，看见神的荣光，就感觉到自己是受造的、不洁的；看到上帝的圣洁，是觉得自己是完全是凡俗的、不洁的。因此，圣洁这个概念，就是说威严和纯洁，伦理上的。的荣光的最高的光就逐渐发展出来，这种的纯洁是上帝一个的所谓主动原则，是上帝他自己的一个的动力，上帝必须要维持他的圣洁和保守他的尊荣。这就是为什么呢，在圣经里圣洁呢，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就是上帝荣耀的光，甚至乎灭绝吞灭人的火。以赛亚第五章二十四，第十章十七，第三十三章十四到十五。相对于上帝的圣洁，人与上帝的圣洁最对照之后，就自叹自己是太渺小了 ，insignificant。深深感觉到自己污秽不堪，罪孽深重，因此呢是配招惹上帝的愤怒 ，an object of God's wrath， 上帝的愤怒的对象。那这里你感觉到呢，伯克夫呢是在借用 Rudolf Otto 的思想，不过他也引用一些的经文。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188页下，神在旧约圣经里，他以不同的方式彰显他的圣洁。这里提到四种方法，上帝显明他的圣洁，四种方法。第一，他对以色列的仇敌严厉的审判他们，他严厉的审判以色列的仇敌。二，他从世界中为自己分别出一群百姓，这样子来彰显他的圣洁。他这样将一群人从一个不洁不敬虔的世界呼召出来。第三，借此对世界和罪提出抗议，就是说他抵挡罪，抵挡这个世界。这个第三方面，上帝彰显他的圣洁，就是面对世界和罪，他责备，他抗衡。第四，上帝多次的spare 宽恕他不忠诚的百姓，因为他不愿意那个不圣洁的世人将以色列人的不忠诚呢失信呢看为是上帝失败，因此而 而喜乐。好了，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四方面。第一，上帝严厉的审判以色列的仇敌们，来彰显他的圣洁的。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5:11-12，来。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
你看到没有，这个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呢，施行什么其事呢？吞灭那些埃及人。这个出埃及记15的上下文，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所唱的诗歌。好，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9:4-6，来。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这个是上帝彰显他圣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呼召以色列人来做圣洁的国民。好，下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0:39-44，来。
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里是充满着意义的哈，一面在39说以色列人，上帝任凭他们去侍奉偶像，但是呢，在上帝的圣山以色列，全家必定侍奉他，不侍奉偶像，在那里悦纳以色列的敬拜。好了，到了41呢，上帝说，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来聚集你们。我们跳一个小句，要在这个要就是我啊，神说我要在外邦人眼前，又是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读是英文 ，I will manifest my holiness among you in the sight of the nations， 在外邦人列国之中，在他们的眼前，上帝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来彰显他的圣洁。他的圣洁，再来哈，在外邦人的眼前，上帝要在以色列中间，这里说在你们身上显明他的圣洁，他的圣洁。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就让世人看见，就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来看到神是圣洁的。上帝的圣洁是具体的透过呼召以色列，具体的透过以色列在列邦中的生活，这个是上帝的原意彰显这个圣洁。所以呢，有好几个很美的名字都被一些异端拿走了或者其他的教派拿走了。譬如说灵恩派的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很美的名字，非常符合圣经的，神呼召出来召集在他面前的，聚集在他面前，神召会，李长寿的召会，呼召的会众啊，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以色列人就是要在列邦中做耶和华的见证，建立耶和华的圣洁啊。这些名字呢本来都是很好的啊，假如是被正统的啊教派老早去拿走呢，就啊就会很好啊。不过呢，上帝的安排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何西亚，翻到190页，何西亚11章第9节，何西亚11章第9节，来，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上帝说，我是神，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The Holy One in your midst， 在以色列中间，神是圣的啊，他要彰显他的圣洁。所以我再说啊，这个第二种上帝彰显他的圣洁的方法，就是透过以色列，上帝呼召以色列，聚集以色列，把以色列放在列邦中间。还有第三，抗衡世界和罪。第四，还是保存着他不忠诚的百姓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课文第190页。从一个引申的意义来看，圣洁这个概念呢，也可以用在一些与神有特别关系的人物或者是物件， persons and things。 这里列出好多，好，至少八九样。第一，迦南地；第二，耶路撒冷城；第三，圣殿的山，就是西安山；第四，会幕和圣殿；第五，安息日；第六，以色列的严肃会的节期啊，这些都被称为圣，因为他们都是分别为圣归于神的，因此呢，都在他的威严的圣洁的荣光的圈子里。第七，同样的先知们；第八，利未人；第九，祭司们，他们都称为圣，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特别服侍耶和华的。还有除了这九样 之外，以色列还有神圣的地方、神圣的季节、神圣的礼仪、神圣的人物。不过这里还不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圣洁，就是不是在讲圣洁纯洁啊，就是说这些东西上帝分别出来特别在礼仪上有用。一个人可以在礼仪上是圣品、圣人 sacred person， 但是完全在心中没有上帝的恩典的。在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一样，伦理上的圣洁，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上的圣洁，一定是圣灵更新一个人，使这个人成圣的效果。不过我们要记得，当圣洁这个概念是用在属灵或者与圣灵有关的意义上来说，就肯定是一种的关系。圣洁这个概念永远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良善本身，圣洁伦理上的圣洁一定是与神有关的。意思就是说呢，圣经里面讲某某人是圣洁呢，一定不是说他有什么什么好，他怎么叫属灵，一定是与神有关的，与神有关的。好，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旧约中对圣洁的概念。我们读过了这个荣光、荣耀，荣耀和光呢是跟圣洁有关的。然后呢，上帝呢透过审判列邦 呼召聚集以色列，抵挡罪，但是还是恩待他的不信不顺从的仆人以色列，在这四方面彰显他的圣洁。而除了这个上帝自己的圣洁以外呢，就还有其他的圣物，神圣的节期，城市、山、圣殿等等。那这些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但是就没有那个纯洁圣洁不受罪玷污这个意思了。这里所讲的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在礼仪上上帝有他的用途。所以一个人可能是立位人，可能祭司的后代，他不一定有上帝的救恩在他生命上。所以真的圣洁，伦理上的圣洁，一个人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生命有改变成为圣洁，一定是第一圣灵使他改变，第二肯定是与上帝建立关系。什么关系呢？进入到基督里咯，是一定是与上帝有关，做上帝的真正的子民，与基督联合，有圣灵的重生和成圣，才算是圣洁。其他那些呢，是外表上分别出来，在约里面，我多加一句话，在约里面，约里面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它的礼仪，有它的上帝的安排，律例典章所以有这个概念，就是不是凡俗的圣和俗。这圣和俗不是在讲救恩，是在讲这个约里的安排有圣的日子、安息日、节期、地方，就是会幕、圣殿、锡安山等等但是这些呢是约的一些的节期，甚至服职分敬拜的礼仪，是有形的教会、有形的约里面上帝所安排的。这个就不是我们在讲这个成圣，所以把它分开来讲。那些也称为圣，圣日，譬如说Holy Day， 上帝把它分别出来作为圣日，那不表示说你总之安息日去会堂，你就是个圣洁的人了。但是在上帝的安排里，整个的约里面是有一些的日子、一些的地方是用来做整体的外表的仪式上的敬拜，来敬拜他，来亲近他的，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不要忽略那些外在的礼仪，在新约就是教会，就是神的道、敬拜、洗礼、圣餐。